教会增长是神的心意，是健康教会的特征。教会增长是圣灵的工作，是众圣徒努力的成果。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课程，装备您建立不断增长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的时间又见面了。这里有卢恩卢牧师，卢牧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
还有郑子民，我们一起呢继续跟您谈教会增长。我看到这一课我以为是中国晨曦啊、
哦、
因为呢我们这一课要谈中国晨曦运动。
哎，郑子民，
嗯，
我昨天收到一封圣诞卡。
哦，
是中国晨曦运动的是不是发起人呢？
啊，孟甘穆利博士、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他，
一个黄牧师。
黄牧师啊，
他寄来一张圣诞卡给我。
嗯嗯嗯，
他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工。
是，
他差不多每年
嗯
借圣诞节都送点东西给我。有一年呢，他就来探望我的时间呢，送一些书。
嗯，
那么其中一本呢，就是Dawn 2000，晨曦2000，
对，
晨曦2000。
嗯，
这本书呢，我看完以后呢，就心里头火热，
嗯，
要为中国开始那个中国晨曦。
对，
所以那个黄弟兄呢、嗯，现在跟我还保持了非常好的
联系。
那、
嗯、
这位弟兄呢，
嗯，
是一个从美国来香港的 ABC。
啊，就是
美国
生的华人。
对了，
嗯，
他是来香港呢，就学一句句广东话，很辛苦的学过来的。
哎，他讲怎么样？
大概可以讲得明白。
嗯，
但是他后来离开香港呢，因为他没有法子学好这个普通话。
哦，
他发现他的工作已经慢慢的显著了，这个受重视了。
嗯，
但是一开会呢，都有讲普通话的人。
对，
哇，他就很闷，
嗯，
所以后来离开。那现在是一个 ABC Church 的牧师
哦，
这个
一个美国
华人
的教会的牧师、嗯。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呢，
嗯，
要感谢这位黄牧师，
嗯，
因为呢，若不是他呢，大概这个卢文呢很懒惰，不喜欢看书，不懂得看书的人呢。就没有发现这个这么宝贵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主里呢，真的要谢谢
黄牧师，
黄牧师，非常好的弟兄，
嗯，
他的能够有这个意向呢，因为他真的很重视蔡传，
是是，
他是我蔡传的同学，蔡传的朋友、
嗯、啊，真的是太好了，卢牧师，你这样介绍呢，我也觉得这个中国晨曦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啊，我们。也希望继续能够做下去。
其实中国晨曦呢不是很长，1994年在那个你们的电台开始，到现在只是几年工作。
7年了。
我觉得啊，郑子民现在呢只是40岁都不够。
怎么会不够？40多岁了。嗯，
你做到你60多岁，可能看见一点果效了。
看见一点果效，
我就看不见了，算了。
这么悲观呢啊！好了，那我们先介绍介绍什么叫晨曦运动、嗯，好不好？这个晨曦这个字呢，就是卢牧师，你刚才提到了 down to thousand 这个
dawn
这个字
，dawn。
这个意思呢，在英文里边那个 dawn 呢，就是黎明的意思。就是
不是，
刚刚
太阳这个字的本身是黎明，
对，
但是这字在这个运动的本源是 disciple a whole nation，
对对，如果是你太心着急了，
哦、对
我慢慢解释、嗯，这个字本身呢有黎明的意思，但是呢其实它是几个字的字头合起来的，
嗯、
那刚才卢牧师已经把谜底告诉你是。Disciple a whole nation， 意思是说呢，使整个国家的人都能做主的门徒。嗯，那晨曦运动的发起人是孟甘穆利博士 ，Dr.
Montgomery。
Montgomery， 对了，那他是一位宣教士， 曾经在台湾啊、菲律宾啊、瓜地马拉等等国家宣教和建立教会。那孟博士呢，首先在菲律宾推展这个晨曦运动，效果显著，当地的信徒和教会都有比较快速的增长。如当地的浸信会的信徒人数1981年到85年之间由1万人增长到2万人，就是成倍的增长了。那另外呢，当地宣道会在同一时期所建立的教会跟过去70年内所建立的教会一样多。
嗯，
哇，那5年的时间呢就有很大的发展。所以呢他就觉得应该把这个运动呢推广出去。嗯，啊，他就成立了这个
晨曦
两千运动。啊，那晨曦两千运动的圣经根据呢就是大使命。
嗯，
啊，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19-20。
嗯，
啊，然后呢还有马可福音16:15-16，还有使徒行传1:8。
其实这是大使命，一般大使命的圣经根据。
对对对。那晨曦运动回应大使命，推动普世教会传福音，使每个国家的民族都成为主的门徒。
嗯嗯，
啊，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先谈谈孟博士他的研究的一些理论好不好。嗯，看看他怎么样来发起来的。当时呢是1989年，全球的基督教会呢约有300万间。
嗯，
加上人口增长的因素，若能在公元2000年多建立700万间教会呢，一共就会有1000万间教会了。那全世界平均每600人便有一间教会，这就是伟大的目标，被称为晨曦两千运动。
这个是一个理论。
嗯，
对，其实呢整个世界能不能够平均600人有一间教会呢，大概不容易，因为在很多基督徒的地方，嗯，用同文化的布道工作呢，
嗯，
那个平均人口占有的教会呢，
嗯，
他们会高很多的，可能是200人更少的数目。
嗯，对，
就有一间教会。但是在那个福音未及的群体，回教徒、印度教徒等等中间呢，可能的远远超过那个600人这个数字。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看呢，这个是一个方向，也就是说通过建立教会来传福音，来牧养信徒，我觉得这个大方向是非常好的。
嗯，
那晨曦运动并不是一套教导人传福音的方法，而是一个策略。
嗯，
这个目的呢就是协助不同的国家动员所有的信徒，集合力量，善用信徒的恩赐，努力向着大使命的目标进发，在不同的城镇、乡村向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层的人传福音，建立教会，并引领更多的人成为主的门徒。
嗯，
啊，这个是这个一个目标，一个策略。那假如说每间教会在公元2000年前呢，啊，各自多建立3间不同类型的教会，那这个伟大的目标就可以实现了。这个3间不同类型的教会是指一间同文化背景的教会，嗯，一间近文化背景的教会，还有一间跟自己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教会。
这个又是理论又是策略。
嗯，
我们要谢谢孟冠牧师博士给我们的方向感。
嗯，
我猜呢很多教会呢，你叫他开启一个同文化的教会，这个很容易，
比较容易。
那个近文化异文化就不是讲这么简单，可能你开了7-8间同文化的教会呢，还没有开一间那个近文化的教会也不一定。
对对。
但是呢，这个是一个策略。那刚才我们一谈呢，
嗯，
是孟博士的研究理论里头一个真的把福音传遍天下的策略。
对，一个努力的方向。
嗯，
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假如真的要像他所设计这样子呢，这个晨曦运动的目标就可以达成了。
那，
但是现在公元2000已经过去了。
等一等。
嗯，
现在公元2000过去了。
嗯，
这个城西两千是中国城西呢、
嗯、
主要跟一般没有策略的人的比较呢是、
嗯、
第一根本没有传福音、
嗯、
第二传福音而不执堂、
嗯、
第三执堂、
嗯、
那个中国城西就是鼓励执堂，
对，
所以我们就面对在中国大陆里头呢、
嗯、
有人根本就不传福音，
对，
有人就传福音，传了福音的不管死活，就是没有职堂、
嗯、对，
所以现在郑子明，我就当你是策略专家，
哪里
你批评一下呢，我们要对主中心呢、
嗯、
这三个策略呢，不传福音，传福音而不职堂，职堂，
嗯，
那三个策略你批评批评。
哎呀，不是那个不能够这么样说，批评批评，这个很明显的，
嗯，
不传福音简直就是该打。
那个这个我们把它挪开。
挪开不要、
但是比较第二第三，
嗯，
因为从圣经的指示里头呢，
嗯，
传福音呢是蛮重要。
嗯，
那么你们讲那个职堂的理论呢，大概呢只在马太福音有那个职堂的很清楚明显的观念在里头，
对，
其他的大使命呢就是叫你去传福音就是了咯，
做见证传福音。但是呢、其实建立教会也是很明显的，因为呢在大使命里边，我们传了福音带人信主，这个些人呢自然就要建立教会了，自然就需要教会了、嗯、那如果我们这个建立了这个传福音的一套的系统，而不去建立教会呢，那这些得救的人呢、
嗯、
他们就没有地方得到牧养，最后呢你传福音的努力呢就白费了，浪费了、
嗯嗯、
所以呢我们呢鼓励弟兄姊妹呢就是要不断的传福音，也不断的多建立教会。
其实郑子明你大概是同意啊，你参加了那个良友电台、益友电台的工作，
嗯，
你负起了这个中国城西的责任以后，你的思想的改变。
我的思想改变了。
就是更重视职堂，对不对？
对，更重视职堂。
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觉得卢文跟郑子明的悔改呢已经很迟了，你不要再迟了。
对啊。
要重视职堂。
嗯，那我们呢重视职堂呢，这个我们还从另一个角度看呢，就是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嗯、
啊，这个基督教呢传到中国已经200年了，那现在呢国内的信徒呢据估计有8000万的信徒，
那个公开的教会大概2000万500万多一点啊、
嗯、
可能他们说1500万，
嗯，
那么其他的呢就靠估计没有办法统计。
对对对，那而相对有13亿的人口而言，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福音合场，而这8000万的信徒呢大部分都居住在沿海呀、或者华中地区的汉族人，
嗯，
而中国呢还有55个少数民族，有1万的人口，那其中有超过
1亿的人口，不是1万
啊，对不起，
1亿的人口，
1亿的人口是少数民族，他们当中有75%的人，少数民族呢是没有教会的，
嗯
啊，那这边呢就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就是在中国这么大的地方，有很多的地方没有教会、嗯，那很多的民族当中没有教会，我们呢就应当努力的向他们去传福音，在他们当中植堂了。
对的、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中国城西运动看到的需要、
嗯、
所以呢卢牧师你当时为什么会发起这个中国城西运动，是不是你有这么清楚的看见？
我是小人物，怎敢说是什么发起中国城市运动、
嗯、
千万不要把这个罪名加在我的身上。
不是罪名。
其实呢我就是一个小伙子，
嗯，
就是把看到的东西拿出来，
嗯，
分享分享。
是。
我首先要动员的那就是你们电台的老板，我告诉你啊、
嗯、
就是跟那个你们电台的老板喝咖啡，
嗯，
就是说服他、
嗯、
这个中国城西啊好东西，
对，
为了中国教会的前途，为了中国教会的幸福，我们非做这个事情不可。
嗯，
那个你们的电台的老板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拆船的家伙、
啊、是吧、
啊、所以呢、哦、我们两个谈得很投气、
哦、
就是就这样子就去了、
就定下来了、
啊、
就开始做了。所以在1994年的时候， 就开始了这个中国晨曦运动。那这个运动呢，当时就提出来一个目标，就是汇集全国信徒的力量，共同努力参与福音遍传的行动，协助国民，协助老百姓成为信徒，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并且栽培他们成长，遵守主的教训，到处见证基督，引导更多的人民来做主的门徒。这个循环不息的行动就成为了中国晨曦运动的中心了。
现在呢我都觉得呢有一点，我有点闷。
为什么呢？
我觉得你们电台的老板是最不负责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决定了做那个中国晨曦就算了。那么郑子明跟卢文呢都有问题。你们在谈在讲一些功课。那么在国内的同胞，国内的弟兄姐妹就不简单了。
是啊，
他真的要去做啊。
对啊对啊，我们在这里呢只是用嘴讲。
对，
那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才是真正的实践中国晨曦的人。
对了，所以呢听众中你这有祷告负担的为那个我们电台的老板祷告等他那个单单想一想做过决定什么事情都不做的罪可以免掉。那么也为郑子明卢文祷告，等他们以后呢嘴巴讲了讲得有一点道理，免得呢他们的罪过也是深重啊。
我们呢希望呢在这么多年的努力之后呢总结一些经验，也希望弟兄姊妹呢你为我们提供一些信息，让我们将来在做起来的时候呢真的是能够适合中国的国情，
对，
不至于我们在这乱讲的时候这个真的是罪。
这样子也不要过分的自责。因为我也觉得我们现在不是乱讲。这听众朋友已经关心我们，支持我们，给我们很多资料。我最感谢神的呢，这个中国晨曦这个运动呢要开始的时间呢，我心中呢根本没有什么信心。
没有信心、
就觉得呢听众大概不要的。
是吧？
不要这个运动，因为一般人都很自私、自我中心的嘛。但是那个运动开始的时间呢，在中国南北东西都有人支持。
对，
我更感谢神的呢，就是我觉得，今年当中呢，中国的教会呢，决定支持本土菜传
啊，是
啊，这个就是呢，神的怜悯，圣灵的感动。整个中国教会觉得呢，福音不是单单给我的，也是给整个中国十三亿同胞的，
对，
他们的努力，才是我们这个中国晨曦的运动的盼望。
这个我们陆牧师你提到本土拆船呢，我想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如果你学了这个教会增长这一课，你真的对中国晨曦有负担，你想要我们本土拆船的资料呢，我们可以寄给你。
对，
对不对？
现在已经出了书了。
已经出了书了，对，你呢可以写信给罗牧师，也可以写信给郑子民，写信给我们两个人都可以。
可以可以。
那跟我们要呢，我就会寄给你了。中国晨曦运动落实的这个重要因素是什么呢？当晨曦运动发起的时候，那个孟博士啊就认为呢，这个关键在于到底有没有有心人。
我以为是你发起的这个名字，是他
是这个有心人是孟博士发起的，是不是？
我以为是你的，因为有心人我想来想去大概都是中文
中文，对啊，我不知道英文到底是什么这个其实我们最开始1994年的时候已经讲到这个名词了，去承担福音和建立教会的责任，也就是我们讲中国晨曦，我们在这里讲，但是国内的听众呢，有人回应才可以。
对啊，对，
这个有回应的人呢，我们叫他是有心人。你呢，不单是头脑里回应，而且呢，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去布道，去执堂。中国晨曦运动的成败的关键呢，就在于教会的参与。现在是有心人， 再加上教会的参与。
有信人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参与。
对。
那个教会动员的参与呢，
嗯，
哇，这个是距离成功呢很接近了。
是是。所以我希望呢，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呢就要担起这个责任来，去跟你的教会的同工、教会的传道人去分享这个中国晨曦的意向。
对，
当你把这个意向推广到中国的每一个教会的时候，到时候呢，我们这个运动呢才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好了，那你说我想参加中国晨曦的行列，那有几件事情你就可以做了。
嗯，
啊，我们讲一讲哈。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志做一个有心人，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求主显明他的心意，帮助您成为一个乐意遵从神旨意的门徒，成为一个为中国福音尽心竭力的有心人。
其实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最基本的要素，好像我们的主导文，我们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嗯，
哎呀，这个就是一个要遵行大使命的人的心愿。
对了，那我们呢，其实中国晨曦呢还有一本小册子，不是小册子，讲义啊，叫做神的呼召。你呢，如果真的是想明白是不是神呼召你在这方面努力呢，你也可以要这本小册子。啊，好了，那你呢在神面前立志了，立志以后呢，你就要祷告。
嗯，
啊，做一个有心祷告的人，每天都在祷告当中纪念中国晨曦的福音事工，求主兴起更多的仆人做牧养和传福音的圣工。
嗯，
哎，有人说啊，当你祷告的时候呢，神的灵就在你心里面动工，
嗯，
他呢就会拣选你了。
所以你怕参与，怕侍奉神，你最好不要祷告。
当然了，我们不能不祷告哈。
嗯，
在教会的聚会当中呢，也为福音能够传遍中国代祷，也可以与三几个人，就是弟兄姊妹啊，组成这个祈祷小组，为中国晨曦的广播啊，各项的课程求主使用。第三点了，
嗯，
做个有心布道人。刚才是立志祷告，现在要行动，要布道了。
嗯，
在主的面前立志，在今后的日子当中尽力的与他人分享福音，可以透过福音广播的布道方法的学习，怎么样去传福音。最重要的是布道的热诚，被主的爱激励，愿意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等等去传福音。此外呢，还与主内的肢体组成布道的小组，一起祷告，同心的传福音。教会也要多举行布道会啊，组织布道队等等，让信徒在热切的布道的气氛当中一同的履行耶稣的大使命。
哎，我觉得郑子明，
嗯，
你有点问题了。
为什么呢？
可能是老了
啊。
你看呢，你在这个如何参与中国晨曦的那个行列，
嗯，
你说要做一个有心人，
嗯，
这个有心祷告的人，
对，
这个有心布道的人，
对，
他就是没有一个做个有心职堂的人。
哎，我们呢要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有心的职堂人，好不好？
你应当特别强调这呢，那当然我们承认呢，
嗯，
就是有心人容易找，
对，
有心祷告的人比较难，有心布道的人更难，
嗯，
那么有心执堂的人是小的可怜，
嗯，
但是呢，这个运动的成功失败的关键呢，
嗯，
最重要是有心执堂的人。
对了，所以呢，卢牧师你提醒的很对，我们最后再讲这个有心执堂人，好不好？你先让我呢。把下边
哦，你还有一点东西，还有一点东西，
下边一点先讲完好不好？这下面一点呢，就是先做一个有心栽培的人，嗯，这个栽培那些刚刚信主的肢体，让他们灵命不断的成长，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学习一些 栽培跟训练门徒的方法，以致可以栽培出信者成长，使他们成为主的门徒。教会也可以组织一些查经班或者是门徒训练班，由传道人负责牧养，使出信的人可以在传道人的牧养下有美好的成长。
这其实呢，你这一点呢，就是教会的人或者是教会的领袖呢，要好好的栽培跟训练，以至于这个整个教会里头呢，能够侍奉强有力的门徒就增多了。
对，那最后呢，我们就应当好像卢牧师说的一样，做一个有心执堂的人了。
哎呀，你就是只要没有有心执堂的人呢，那怎么办？
对啊，
那整个运动就根本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了。那我们运动的这个方向呢，就是带人信主以后，不断的多建立教会，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牧养，
那
再建立教会。
圣子民呢，其实呢，要找那个有心执堂的人呢，我们应当这样讲，你应当找有心宣教的人，
是吗？
这个刚才跟那个布道不同，布道一般呢只是在同文化的地方当中布道，你是早出晚归都可以，但是你现在要谈的呢，按那个整个中国的需要呢，就要有一些有心宣教的人，是跑到遥远的地方，跑到福音未及群体的当中呢，现身做宣教士。
对，
那个现身做宣教士的人当中呢，你啊，真的要带领我们中国的同胞好好的祷告，
对，
以至于呢，这些宣教同工当中，有人真的有执堂的恩赐，
是
那个宣教的恩赐已经不简单，在有不同的文化当中负起传福音、引人归主的责任，那么现在这些很多去宣教的人呢，从来都没有建立起一间教会的，他只是讲那个传福音，所以呢，这个人呢，我们说这个有心执堂的人呢，其实加了两种这个世界上不容易找的特别的恩赐，这是第一，宣教，第二执堂
啊，是，所以呢，好像孟博士所说的，你要执堂的有三类。同文化的、近文化的、异文化，你都需要照顾，这样呢，福音才可以遍传中国。所以我们呢，今天谈了中国晨曦这个意象，那我希望你呢，多一点的参与，有心立志，有心祷告，有心布道，有心栽培，有心执堂，最后呢，有心拆船。
这个执堂以后又再拆船了。
哎，我们明天呢就会谈拆船与教会增长。
这个新的教会已经执好堂的教会，再拆船，你是这个意思？
这个拆船我们明天会具体讲了，希望你呢按时候收听。
好的，
再见，
再见。